赵炯，字通贤，是天水西县人。祖父赵超宗是魏朝的河东太守，父亲赵仲义是尚书左丞。赵炯年少时父亲去世，侍奉母亲非常孝顺。14岁时，有人盗伐他父亲墓中的树，赵炯对着盗贼号啕痛哭，于是抓住送交官府。他去见魏朝右仆射周惠达，只做长衣而不跪拜，自己述说孤苦，涕泪交流。周惠达为他流泪叹息了很久。等到长大后，性格深沉有气度，粗略涉猎书籍。周文帝引荐他为相府参军事，跟随攻破洛阳。等到班师回朝，赵炯请求留下安抚招纳逃散和反叛的人，周文帝同意。于是赵炯率领所部与其人前后五战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因功封为平定县南，多次转任中书侍郎。周敏帝受禅即位，赵炯升任峡州刺史。蛮族酋长向天王率兵攻打杏陵，子规赵炯袭击并打败了他，两郡得以保全。当时周人在江南岸设置安蜀城来防御陈朝，恰逢连续数十天大雨，城墙崩塌了100多步。蛮族酋长郑南乡反叛，引导陈朝将领吴明彻想要偷袭安蜀。议事的人都劝赵炯加强防守，赵炯没有听从，而是派遣使者去游说，引诱江外生蛮相武阳，让他乘虚偷袭郑南乡的居所，俘获了他的父母妻子儿女。郑南乡听说后，他的党羽各自散去，陈朝军队也逃走了。第二年，吴明彻多次侵扰为害，赵炯与他前后16次交战，每次都挫败他的锋芒。因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，又升任户部中大夫。周武帝想要收复齐国的河南之地，赵炯劝谏说，河南洛阳四面受敌，即使得到也难以守住，请从河北直指太原，倾覆他们的巢穴，可以一举平定。武帝没有采纳，出兵最终无功而返。不久跟随上柱国于毅从三丫道讨伐陈朝，攻克19座城而回，因遭人谗言毁谤，功劳未被记录，多次升迁至御正上大夫。赵炯与宗伯胡思止一向不和，胡思止后来出任齐州刺史，因事获罪被下狱，自知罪重就越狱逃跑。武帝大怒，悬赏紧急追捕。赵炯秘密上奏说，胡思止自认为罪重，怕死而逃跑，如果不向北逃往匈奴，就会向南投奔吴越。胡思止虽然愚钝浅陋，但长期担任清要显职，如果投奔敌国，对圣朝没有好处。现在天气炎热，干旱成灾，可以趁此大赦。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胡思止得以赦免，赵炯最终也没有说出去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加授赵炯上开府，又升任大宗伯。等到文帝登基，赵炯呈上喜寿，晋升为大将军，赐爵位金城郡公，拜授相州刺史。朝廷因为赵炯熟悉旧例，征召他拜为尚书右仆射。不久因违逆圣意，出任陕州刺史，又转任冀州刺史，很有威严和恩惠。赵炯曾经患病，百姓奔走，争相为他祈祷，他就是这样得人心。冀州市上多有奸诈之事，赵炯制作了铜斗铁尺，放在店铺中，百姓感到便利。文帝听说后嘉奖他，将这一做法颁行天下，作为常法。曾经有人偷窃赵炯田中的蒿草，被官吏抓住。赵炯说，这是刺史不能宣扬教化，他有什么罪呢？安慰一番后放走了他，又让人装载了一车蒿草送给偷窃者，偷窃者感到比受重刑还要惭愧。文帝巡幸洛阳，赵炯前来朝见，文帝慰劳了他。赵炯在官任上去世，儿子赵义臣继承爵位，官至太子洗马。后来因与杨亮一同谋反被诛杀。赵芬，字世茂，是天水西县人，父亲赵亮是周朝的秦州刺史。赵芬年少时有辩才智慧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周朝引荐他为相府凯曹参军，历任记事，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。他性格强干，有记事之才，所任职的地方都有声誉政绩。周武帝亲自总揽政务，拜授他为内史下大夫，转任小狱正。他熟悉旧例，每当朝廷有疑难争议，众人不能决断时，赵芬就加以评判，没有人不称赞。后来任司会，等到申国公李牧讨伐齐国， 引荐他为行军长史，封淮安县南，又升任东京小宗伯，镇守洛阳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尉迟迥与司马萧南暗中谋划往来，赵芬察觉知道了，秘密禀告文帝，因此深受亲近委任，升任东京左仆射，晋爵为郡公。开皇初年，撤销东京官署，拜授尚书右仆射，与尹公王毅一起修订律令，不久兼任内史令，很是受信任。没过多久，因年老多病出任蒲州刺史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仍然掌管关东漕运，赐钱100万，粟米5000石，然后让他赴任。几年后，上表请求退休，被征召回京城，赐给他3匹马拉的摇车，积案手杖被褥等，送他回家。皇太子又送给他头巾披肩。几年后去世，文帝派使者致祭，鸿胪寺负责监护丧事。儿子赵元恪继承爵位，官至扬州总管司马，降职为后卫长史。小儿子赵元凯与赵元恪都明达干练世事。赵元凯在大业年间任溧阳郡丞，与庐江郡丞徐仲宗都搜刮近百姓的财产，用来进贡给皇帝。徐仲宗升任南郡丞，赵元凯越级拜授江都丞，兼任江都攻坚。王韶，字子相，自称是太原晋阳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兆。祖父王协是元州刺史，父亲王亮早年去世。王韶幼年时方正儒雅，很喜欢奇特的节操，有见识的人认为他不寻常。在周朝多次因军功，官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又转任军政。周武帝攻克晋州后，想要撤军，王韶劝谏说，攻取乱国欺侮灭亡之国正在今日，正要放弃这里离去，我愚昧地认为很不可理解。武帝非常高兴，等到齐国平定，晋升开府，封晋阳县公，赐予人口马匹和各种牲畜数以万计，升任内史中大夫。宣帝即位，拜授丰州刺史，改封昌乐县公。隋文帝受禅即位，晋爵为项城郡公，转任灵州刺史，加授大将军。晋王杨广镇守滨州，任命王韶为行台右仆射，赐彩帛500匹。王韶性格刚直，晋王很怕他，每件事都要咨询，不敢违反法度。王韶曾奉命巡视长城，后来晋王开凿水池，筑起3座山，王韶回来后自己上所劝谏，晋王谢罪并停止了工程。文帝听说后嘉奖赞叹，赐金200两，并后宫4人。平定陈朝的战役，王韶以本官担任元帅府司马，等到攻克金陵，王韶就镇守在那里。晋王杨广班师回朝，留下王韶在石头城防恶，把后事托付给他。一年多后被征召回京，文帝对公卿说，晋王年幼出镇藩国，就能攻克平定吴越，是王子相的力量啊。于是晋升柱国，赐奴婢300人，锦绢5000段。等到文帝巡幸滨州，因为他称职，特别加以慰劳勉励。后来文帝对他说，自从朕到这里，你胡须鬓发渐渐白了，莫不是忧虑劳累所致？国家柱石的期望只在于你，努力吧。王韶推辞谢恩，文帝慰劳后送他离去。秦王杨俊任滨州总管，王韶仍任长史。一年多后，乘一马疾驰入京，因劳苦疲惫而去世。文帝非常伤心惋惜，对秦王的使者说，告诉你的大王，我之前让子相慢慢来，怎么竟派他乘一马疾驰，杀了我的子相，难道不是因为你吗？言语非常凄怆，命有关部门为他建立宅地，说以往什么时候用宅地呢，只是用来表达我的深切心意罢了。又说子相接受我的委托10多年始终不变，恩宠张明没有到极致，就抛下我而死啊。说话时流下眼泪。于是命人取出王韶的几十封密封奏章，传示给群臣说，他的真言匡正实正，裨益很多，我每次翻阅从不曾放下手。炀帝即位，追赠司徒、尚书令、临兵等10州刺史、魏公。儿子王世龙继承爵位。王世龙略微懂得书记，尤其擅长弓马，慷慨有父亲的风范。大业年间很受亲近重用，官至背身将军，改封耿国公。越王杨栋称帝，王世龙率领数千兵 从江淮赶到，恰逢王世充僭越帝号，对他很礼遇器重，认为尚书右仆射，因忧愤被拘发作而死。元延，字君山，是河南洛阳人，父亲元贞是魏朝的福州刺史。元延喜好读书，不拘泥于章句之学，刚直有气度，以名节自诩。年少时与渤海高炯、太原王韶志趣相同，交情深厚，在周朝做官，任武奔给事。大冢宰宇文护见到他后很器重，任命他为中外记事，多次升迁至内史中大夫，封昌国县伯。周宣帝继位，为政昏庸残暴，京兆郡城乐运载着棺材到朝堂，陈述皇帝的八条过失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宣帝大怒，要杀他，朝臣没有人敢营救。元延对人说，臧洪同日的典故尚且可以一起死，何况比干呢？如果乐运不能免死，我将与他一起死。于是到宫门求见，对宣帝说，乐运知道尚书奏事一定会死，之所以不顾性命，是想取得后世的名声。陛下如果杀他，就成全了他的名声，落入他的计谋之中，不如慰劳他，然后放他走，以扩大圣上的度量。乐运因此得以免死。后来宣帝要杀乌丸鬼，元延不肯签署诏书，玉正言之疑，恳切劝谏不被采纳。元延接着上前，脱下头巾叩头，三次跪拜，三次上前。宣帝说，你想要结党乌丸鬼吗？元延说，我不是结党乌丸鬼，正是担心滥杀，失去天下人的期望。宣帝大怒，派宦官抽打他的脸，于是将他罢黜回家。隋文帝担任丞相，加授元延开府、户部中大夫。等到寿善，拜授兵部尚书，晋爵平昌郡公。元延性格严肃稳重，明达事务，每次上奏议事都刚正不阿，在朝廷上争辩当面驳斥，无所回避，皇上和公卿都敬畏他。当时文帝鉴于周朝诸侯势力微弱，已至灭亡，因此分封儿子们为王，权力与王室相等，认为是磐石之故，派进王杨广镇守滨州，蜀王杨秀镇守益州。两个王年龄都小，选任真良有众望的人做他们的僚佐。当时元延与王韶被任命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。文帝对元延说，你是宰相的大气，现在委屈你辅佐我的儿子，也就像曹参辅佐齐王的意思。等到元延到任，法令严明整肃，吏民都称赞。蜀王喜好奢侈，曾想要娶辽人作为阉人，又想要活剖死囚，取胆为乐。元延都不奉行他的命令，推开门恳切劝谏，蜀王就谢罪停止了。蜀王忌惮元延的为人，每次都遵守法度。蜀中的诉讼案件，元延所裁断的，没有人不心悦诚服。有获罪的人说，平昌公判我的罪，我有什么怨恨呢？文帝非常嘉奖他，赏赐优厚。元延在官任上去世，文帝悼念惋惜了很久。益州的父老没有不流泪的，至今还思念他。元延去世后，蜀王杨秀行为不合法度，制作浑天仪，又和妃子一起出外打猎，用弹弓弹人，大量捕捉山辽充作宦官，辽佐没有人能劝谏制止。等到杨秀获罪，文帝说，元延如果还在，我的儿子岂会这样呢？儿子元弘继承爵位，历任给事郎、司朝谒者、北平通守。宇文弼，字公甫，是河南洛阳人，他的祖先与周朝同宗，祖父宇文直隶秦，是魏朝巨鹿太守，父亲宇文贞是周朝的荡州刺史。宇文弼慷慨有大节，博学多才，在周朝做官，曾奉命出使邓治国及黑水、龙河等地的羌人部落，前后降服了30多部。回来时，奉诏修订五礼，书呈上奏，赐田二顷，粟米百石，多次升迁至小吏部，提拔了8个人做县令，都有优异的政绩，世人认为他善于识人，转任内史都上事。周武帝准备出兵河阳讨伐齐国，宇文弼进策说，齐国立国到现在已经几代了，虽说无道，还有人才，现在如果出兵，必须选择地点，河阳是交通要冲，精兵聚集之地，全力围攻恐怕难以如愿。齐国在汾水湾区的地方，守备薄弱，地势平坦，进攻容易夺取，是用兵的好地方。武帝没有采纳，出兵最终无功而返。建德5年，大举伐齐， 终于采用了宇文毕的计策，于是招募三府豪侠少年数百人作为别动队，跟随武帝攻克靖州。宇文毕身中三处创伤，苦战不止，武帝认为他奇特而勇壮，于是跟随平定齐国，因功拜授上仪同，封武威献公。宣帝继位，任守庙大夫。当时突厥侵犯甘州，宣帝命侯莫陈敞攻击突厥。宇文毕担任监军，对侯莫陈敞说，应当挑选精锐骑兵直趋祁连山以西，贼兵如果收军，必定从了泉以北撤退，那里地势险要，而且低洼潮湿，估计他们的人马需要三天才能通过，比劳我逸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如果截击这条路，真是上策。侯莫陈敞没有采纳，向西攻取河离，大军行进迟缓，鲁寇已经出塞。同年，宇文毕又跟随梁士彦攻克寿阳，改封安乐县公，任快州刺史，转任南司州刺史。司马萧难逃奔陈朝，宇文毕追击没有赶上，遇到陈朝将领樊毅在张口交战，从早晨到中午三战三捷，任黄州刺史，转任南定州刺史。开皇初年，凭借以前的功劳被封为平昌县公，入朝担任尚书右丞。当时西羌归附朝廷，下诏命他持节安抚聚集民众，设置严泽、蒲昌二郡后返回，升任左丞，为官严正，被百官所畏惧。三年，突厥进犯甘州，他以行军司马的身份随元帅窦荣定击败突厥。回朝后受任太仆少卿，转任吏部侍郎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杨素从信州到出兵，命他持节担任诸军节度，同时兼任行军总管。刘仁恩击败陈将吕仲素，他有参与谋划。加授开府，升任刑部尚书，兼任太子于后帅。皇上曾亲临试殿典礼，他与博士辩论经义，言辞清雅深远。皇上非常高兴，对群臣说，我今天看到周公治理，见到孔子论孝，实在安慰了我的心。当时朝廷认为晋阳是重镇，滨州总管必须由亲王担任，其长史司马也是一时的高选。前任长史王韶去世，因为他有文武才干，出任滨州长史。十八年辽东之战，他被任命为元帅汉王府司马，仍兼任行军总管。军队返回后，历任朔、代、吴三州总管，都有能干的声誉。炀帝即位后，受任刑部尚书，仍持节巡视考察河北。回朝后受任泉州刺史，又征召入朝任刑部尚书，转任礼部尚书。他既以才能著称，历任显要职位，声望很高，舆论多推重赞许他。炀帝很忌惮他。当时炀帝逐渐喜好声色，尤其热衷于远征。他对高炯说，过去周天元因喜好声色而亡国，拿现在来比，不也更严重吗？又说，长城的工程幸亏不是紧急事务。有人向皇帝报告了这些话，因此获罪被杀，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。他所著的辞赋有二十多万字，所传、尚书、孝经注流传于世。有一个儿子叫简苑，一楼谦，字晏公，本是鲜卑人。他的祖先世代为酋长，随北魏南迁。祖父一楼信，任中部太守。父亲一楼灵，任相、龙二州刺史。一楼谦性情忠诚正直，善于言辞，在北周任职，多次升迁至宣纳上士、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。周武帝准备讨伐北齐，召他入内殿询问军事。他回答说，伪齐僭越擅权，专横不公，沉溺于歌舞艺人，沉迷于醉酒，他们的折冲之将胡律明月已被谗言害死，上下离心，如果能命令六军齐头并进，这是我的愿望。武帝大笑，于是派一楼谦与小司寇拓跋伟出使北齐观察机会。武帝不久发兵，北齐后主得知此事，命令仆射杨修之责备一楼谦说，贵朝在盛夏征兵，目标指向哪里？一楼谦回答说，我出使之初并没听说新兵，假如又西增白帝城，东增巴丘的戍守，又有什么可怪的呢？一楼谦的参军高尊将实情泄露给北齐，于是北齐扣留一楼谦，不让他回去。武帝攻克滨州后，召见一楼谦慰劳他，于是捉拿高尊交给一楼谦，任他报复， 一楼谦叩头请求赦免高尊。武帝说，你可以召集众人朝他脸上吐唾沫，让他知道羞愧。一楼谦跪下说，高尊的罪又不仅仅是吐唾沫责备的事了。武帝认为他的话很好，便作罢了。一楼谦最终对待高尊像当初一样。不久赐爵济阳县伯，多次升迁至前驱中大夫。大相年间晋爵为侯，位至开府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授任他为亳州总管，不久征召回京。他已与叛逆之人王谦同名，感到耻辱，于是用字称呼。隋文帝受禅即位后，任命晏公为左武后将军，不久受任大将军，晋爵为公。后来出任泽州刺史，清廉节俭自处，很得人心。因病离职，吏民攀练，送行数百里不断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一楼杰继承爵位。李元通，京兆泾阳人，少年丧父且家世贫贱，在隋文帝家贡去世。等到隋文帝成为隋国公，提拔他任参军事。当初文帝年少时，每次宴请宾客，常令李元通监督厨房。李元通性情严整，身边的婢女仆从都敬畏他，只有世子的乳母仗势宠爱轻视他，宾客的饮食还没供应时，常有所请求，李元通不答应，有时他就擅自拿走。李元通大怒，呵斥厨人打了他数十下，叫声传到阁内，僚属侍从都替他吓得变了脸色。宾客走后，文帝知道了这件事，召见李元通，让他坐下赐给饮食，从此独独善待他，认为他可以担当大任。文帝做丞相时，赐给他爵位怀昌南，受任帅都督，晋爵新安子，把他当作心腹委任。李元通立大训节，长于武艺。北周诸王一向畏惧文帝，找机会图谋不轨，多次依靠李元通保护，才得以免祸。文帝很感激他，因此让他参与政事，受任相国外兵曹，仍兼任左亲信。不久受任上仪同。文帝受禅即位后，受任内史侍郎，兼任左卫长史，晋爵为亳。历任左右庶子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左丞、代理刑部尚书，深受信任。伐陈之役，他以行军总管身份随杨素从信州道出兵，因功晋位大将军，改封万安县公，任扬州总管长史。秦孝王人柔自喜，缺少决断，府中事务多由李元通决断。入朝任司农卿，升任刑部尚书，后又任滨州长史。秦孝王因奢侈获罪，李元通也被牵连免官，不久任检校刑部尚书事。仁寿年间，以功勋旧臣晋爵郡公。炀帝即位后，受任兵部尚书。炀帝巡幸扬州，命李元通留守京师。他判决宇文述的田地归还百姓，宇文述告他受贿，炀帝发怒，因此被免官。李元通忧惧发病而死，追赠柱国，封爵全部保留。儿子李孝常，大业末年任化阴令。武德初年，因响应义旗的功劳，封为义安王。又有陈茂、河东伊氏人，家世寒微，质朴正直恭谨，被周礼所称道。隋文帝为隋国公时，引荐他为僚属，待遇与李元通相同，常令他主管家事，总是符合旨意。后来跟随文帝与北齐军队在晋州作战，敌军很强大，文帝准备挑战，陈茂坚决劝阻未成，于是抓住马缰。文帝发怒，拔刀砍他的额头，血流满面，他言辞气色不屈服。文帝感动而道歉，后加礼敬。文帝为丞相时，把他当作心腹委任。受禅即位后，受任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封渭城县南，常掌管机密，转任益州总管司马，升任太府卿，晋爵为亳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陈正继承爵位。陈正字弘道，倜傥有文武大略，精通音律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年少时在宫中养育，17岁任太子牵牛备身。京都大侠刘居士看中陈正的才气，多次和他交往。李元通的儿子李孝常与陈正友善，都和刘居士结交。等到刘居士被处死，陈正和李孝常被牵连获罪，皇上因他们是功臣之子，杖责200后赦免了他们，因此不得升调。炀帝时，历任协律郎、通事业者、兵曹乘务郎。炀帝因其才能， 很器重他。宇文化及作乱时，任命他为太常卿，后来归附大唐，任凉州总管，遇贼被杀。郭荣，字长荣，自称太原人，父亲郭辉在北魏任同州司马，当时武元皇帝任刺史，因此与隋文帝有旧交。郭辉后来官至寻州刺史、安城县公，等到文帝寿善即位，受任太仆卿，在官任上去世。郭荣容貌魁梧高大，外表疏阔，内心细腻，与他交往的人多喜欢他。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荐他为亲信，宇文护观察郭荣谨慎忠厚，提拔他为中外府水曹参军。北齐军队多次侵犯，宇文护命郭荣到汾州观察城防形势。当时汾州与遥乡镇相距遥远，郭荣认为两城孤立偏远，是不能相互救援，请求在州镇之间另筑城以相互控制。宇文护听从了他。不久，北齐将领段孝先攻陷遥乡、汾州二城，只有郭荣所筑的城能够独自坚守。宇文护搭建浮桥出兵，段孝先在上游放大型木筏撞击浮桥。宇文护命郭荣监督熟悉水性的人牵引夺取木筏，因公授任大都督。宇文护又因姬胡多次作乱，命他安抚聚集。郭荣在上郡、延安修筑周昌、洪信、广安、昭远、咸宁等五城以扼守要路，姬胡因此不能作乱。周武帝亲自总揽政务，授任宣纳中事。后来随军平定北齐，因公封平阳县南，升任司水大夫。郭荣年少时与隋文帝亲近，文帝曾和他月夜同坐，对郭荣说，我仰观天象，俯察人事，周朝气数已尽，我将取代他。郭荣身自结交衣服。不久，周宣帝驾崩，文帝总揽朝政，召见郭荣，抚摸他的背，笑着说，我的话应验了没有？随即受任相府越曹参军。不久，以本官又兼任藩部大夫。文帝寿善即位，引荐他为内史舍人，因事旧交，晋爵蒲城郡公，位至上仪同，多次升迁至通州刺史。仁寿初年，西南夷辽多反叛，下诏命郭荣统领八州诸军事，行军总管，讨伐平定他们。炀帝即位后，入朝任武后骠骑大将军，以严政闻名。后来钳子首领田螺居据清江作乱，夷陵各郡的百姓夷人多有响应，下诏命郭荣攻击平定，升任左后卫将军。隋炀帝西征吐谷浑，受任迎清光禄大夫。辽东之役，因公晋升左光禄大夫。第二年，炀帝又征辽东，郭荣认为中原疲弊，天子不宜多次出动，于是向炀帝进言，请求停止出征。炀帝不采纳，又随军进攻辽东城，郭荣亲冒箭石，昼夜不解甲胄。炀帝得知后很高兴，常慰劳勉励他。炀帝后来因郭荣年老，想让他出任郡守，郭荣陈请不愿。炀帝哀怜他，授任右后卫大将军。数天后，炀帝对百官说，诚心纯质像郭荣这样的人确实无人可比。杨玄感叛乱，炀帝命他持守太原。第二年，随炀帝到柳城，在怀远镇去世。炀帝为他停止朝会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公。儿子郭福善，庞晃，字元显，榆林人。父亲庞求，北周骠骑大将军。庞晃年少时以良家子身份被征召补任周都督，周文帝任命他为大都督，统领亲信兵，常安置在身边。庞晃因此迁居关中，后升任骠骑将军，袭爵比阳侯。魏王宇文直出镇襄州，庞晃以本官随从。不久与长湖公原定攻打江南，孤军深入，被俘于陈朝。数年之后，魏王宇文直派庞晃的弟弟车骑将军庞元俊携带800匹绢赎回，才得以归来。受任上仪同，又是奉魏王。当时隋文帝出任随州刺史，路经襄阳，魏王命庞晃前往拜见文帝。庞晃知道文帝不是寻常人，深自结交。等到文帝离职回京师，庞晃在襄邑迎接。文帝很高兴，与庞晃一起吃饭。庞晃趁机说，您相貌非常，名字在图谶之中，登基之日希望不要忘记。文帝笑着说，怎么胡说呢？不久，有一只野鸡在庭院中鸣叫，文帝命庞晃射它，说射中则有赏。 但是富贵之日，拿这个作为验证。文帝受禅即位，与庞晃谈到这件事，庞晃在拜说：陛下君临天下，还记得从前的话吗？皇上笑着说：你这番话我怎能忘记？不久加授上开府，受任右卫将军，晋爵为公。河间王阳红攻打突厥，庞晃性情刚强凶悍。当时广平王杨雄当权用事，是清朝廷，庞晃常欺凌侮辱他，曾在军中躺卧，见杨雄不起身，杨雄很怀恨他，又和高炯有矛盾，二人多次进谗言陷害庞晃，因此他担任宿卫十多年，官职不得升进，出任怀州刺史，升任元州总管，在官任上去世。皇上为他停止朝会，谥号晋。儿子庞长寿很知名，官至骠骑将军。李安，字玄德，陇西狄道人。父亲李卫在北州任职，官至相、燕、衡三州刺史、襄武县公。李安容貌俊美，善于骑马射箭。天和年间，袭爵襄武公，授任仪同、小司右尚史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引荐他到身边，升任直方中大夫，又授任李安的弟弟李哲为仪同。李安的叔父凉州刺史李章当时在京师，与北周赵王谋划杀害文帝，引诱李哲做内应。李哲对李安说：隐瞒这件事则不忠，说出来则不义，失去忠与义，如何立身？李安说：丞相如同父亲，难道可以背叛吗？于是秘密禀告了。等到赵王等人被处死，将要加官赏赐，李安叩头说：岂可将叔父的性命来求取官赏？于是俯伏流泪，悲痛不能自已。文帝为之动容，说：我为你特别保全李章的儿子。于是命有司只处罚李章本人，文帝也为李安隐瞒此事而不说。不久受任李安开府，晋封赵郡公，李哲为上仪同、黄台县南。隋文帝即位后，历任内史侍郎、尚书左丞、黄门侍郎。平陈之役中任阳肃司马，仍兼任行军总管，率领蜀兵顺流东下。当时陈军屯驻白沙，李安对诸将说：水战不是北方人的长处，现在陈军依仗险要停泊船只，必然轻视我们，没有防备，夜间袭击他们可以击败。李安率众先锋大破陈军，下诏书慰劳勉励，晋位上大将军、颍州刺史，转任邓州刺史，请求担任京职。文帝不愿违背他的意愿，授任左领左右将军，升任右领军大将军，授任李哲开府仪同三司、备身将军，兄弟都掌管禁卫，恩宠信任很重。十八年，突厥侵犯边塞，朝廷任命李安为行军总管，跟随杨素攻击突厥。李安令从长川出兵，恰逢突厥渡河，李安与之交战，并击破敌军。仁寿元年，朝廷外放李安为宁州刺史，李哲为魏州刺史。李安的儿子李琼、李哲的儿子李伟，从婴儿时期就在宫中由乳母抚养，到这时已经八九岁，才命令他们回家。朝廷对李氏兄弟的亲近照顾就是这样。皇帝曾谈到自己担任丞相时的事，因而怜悯李安兄弟为国舍弃亲人，于是下诏说：先王设立教化，用大义断绝私恩，割舍亲爱之情，以尽弑君之道，因此能够弘扬大节，体现最高的公正。从前朕刚刚登基，王爷初创，宁州刺史赵郡公李安，他的叔父李章暗中勾结宗室旁支，包藏祸心。李安与弟弟李哲深明逆顺之理，披露赤诚之心，凶恶的阴谋既已暴露，罪人得以擒获。朕每每念及他们的忠诚节义，赞许不已，但因为事情涉及他们的亲属，还是有所疑惑，想让李安等人在明教方面自己找到立足之地。朕常为此深思熟虑，以致拖延多年。如今再详细查考圣典，探求往事，父子本是天性，忠孝尚且不能两全，何况叔侄恩情较亲，情理本来就有差别。忘思奉国，深合正理，应当记录旧功，重新加以赏赐任命。于是授予李安、李哲均为柱国，各赐坚帛五十匹、马一百匹、羊一千口，任命李哲为备身将军，晋封顺阳郡公。李安对亲族说：虽然我家得以保全，但叔父却遭祸，如今奉此诏书，悲愧交加。 于是抽泣悲伤，不能自制。他原先患有水肿病，至此病情加重而去世，谥号为怀。儿子李琼继承爵位，小儿子李孝恭最为知名。李哲，炀帝时任工部尚书，后因事被除名，发配防守岭南，在路上去世。杨尚熙，弘农人，祖父杨真任北魏天水太守，父亲杨承宝任商直西三州刺史。杨尚熙幼年丧父，11岁时辞别母亲，请求到长安求学。范阳卢便见到他后，认为他不平凡，让他进入太学。他专心精进，不知疲倦，同辈都推崇佩服他。周文帝曾亲自参加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，杨尚熙当时18岁，被命讲解《孝经》，言辞一直可观。文帝认为他奇特，赐姓普六如是，提拔为国子博士，多次转任为舍人上士。明帝、武帝时期，历任太学博士、太子公尹、祭部中大夫，赐爵高都侯，任东京司县中大夫。奉命安抚山东、河北，到相州时，宣帝驾崩，他与相州总管尉迟迥在馆舍发丧。杨尚熙出来后，对左右说：“蜀公哭得不哀痛，而且眼神不安，将有别的图谋。我不离开，将遭祸难。”于是连夜逃走。到天明时，尉迟迥才发觉，派数十骑兵追赶不及，杨尚熙于是回到京师。隋文帝因杨尚熙是宗室中有声望的人，又背离尉迟迥前来，待他很优厚。到尉迟迥驻兵武陟时，派杨尚熙率领宗室兵3000人镇守潼关，不久授予司会中大夫。文帝受禅，拜为度支尚书，晋爵为公。一年多后，初为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。杨尚熙当时看到天下州郡过多，上表认为如今郡县比古代多出一倍，有的地方地不过百里，却同时设置几个县，有的地方户不满千，却分属两个郡管辖。属僚众多，资费日益增加，立足又加倍，租调逐年减少。清廉干练的良才 1% 都没有，动辄需要数万人，如何能够充任？这就是所谓人少官多，食养九牧。如今因保留必要，才去闲散，合并小郡为大郡，这样国家就不会亏损素帛，选拔任用也容易得到贤才。文帝看了后赞赏他，于是裁撤天下诸郡。后来历任瀛州刺史、兵部、礼部二部尚书，授上仪同。杨尚熙性情敦厚，加上以学业自通，很有高雅声望，被朝廷看重。皇上当时每天早晨临朝，到太阳偏西也不疲倦。杨尚熙进谏认为，陛下应把握大纲，责成宰辅。繁碎的事务不是君主所应亲自处理的。皇上高兴地说：“公是爱我的人。”杨尚熙有脚疾，皇上对他说：“蒲州出产美酒，足以养病，委屈公卧病前去治理。”于是拜为蒲州刺史，仍兼领本州宗团骠骑。杨尚熙在州很有仁政，又引汾水修筑堤防，开垦稻田数千顷，百姓依赖其力。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平。儿子杨明继承爵位，后来封为丹水县公，位置安定郡城。张炯，字世宏，河间茂人，父亲张宪年少好学，广泛涉猎，出仕北魏，任当南将军，跟随武帝入关，多次升迁至迎亲光禄大夫。周文帝引荐为从事中郎，赐姓赤罗氏，历任司知大夫、雍州中从事、应州刺史、仪同三司，赐爵余乡县公，又入朝任司城中大夫，主管国史。周代公卿大多是武将，只有张宪以平素的学业自通，很被当时看重。后来因年老退休，隋文帝受禅，钦佩他的德望，写信征召他。到谒见时，敕令不必下拜，扶杖上殿，皇上走下坐榻，握着他的手，与他同坐，宴饮谈论很久，赐给他鸡案和手杖。适逢迁都龙首，张宪上表劝谏应节俭，皇上好言下诏答复他。去世后，追赠沧州刺史，谥号为定。所传《老子》《庄子》义，名为《道言》，共52篇。张炯好学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出仕北魏，位置员外侍郎。周文帝引荐为外宾曹。明帝、武帝时期，位置总宰司路， 赐爵北平县子。宣帝时，加仪同，晋爵为伯。隋文帝任丞相时，张炯深自结交。文帝因他有才干，很亲近信任他。到寿善后，拜为尚书右丞，晋爵为侯，迁太府少卿，兼营新都监丞。因父丧离职，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。不满一年，授仪同三司，袭爵余乡县公，历任太府卿、户部尚书。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，授张炯为司马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。张炯性情和后有见识度量，很有当时声誉。后来拜为冀州刺史，晋王杨广频频上表请求让他回来，又任晋王长史，检校蒋州市。到晋王成为皇太子后，又任冀州刺史，位置上开府，官吏百姓乐服，称他为梁二千担。在官任上去世，儿子张惠宝官至将军丞。开皇年间，有个叫刘仁恩的人，政绩为天下第一，被提拔为刑部尚书，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杨素伐陈，与杨素在荆门击败陈将吕仲素。刘仁恩记功居多，受上大将军，很有当时声誉。冯异郭军上党冯世期都名务有干略，相继任兵部尚书。这三人在世间都很显名，但事迹缺失，史书无法知晓。苏孝慈，扶风人，父亲苏武任北州兖州刺史。苏孝慈年少沉静谨慎，有气量才干，容貌仪表俊美。出仕北州，位置工部中大夫，封临水县公。隋文帝寿善，晋爵安平郡公，拜太府卿。当时王爷初见，征召天下工匠，细微精巧的技艺无不汇集。苏孝慈总领此事，世人认为他有才能。历任兵部尚书，被待遇更加亲密。当时皇太子杨勇很了解时政，皇上想提高东宫官员的声望，多命大臣兼任其职，拜苏孝慈为太子右卫帅，尚书职务如故。在陕州设置长平仓，向京师转运粮食，因渭水多沙，忽深忽浅，于是开掘渭水为渠以连接黄河，命苏孝慈监督这项工程。渠成后，皇上认为很好，又兼太子左卫律，仍判工部户部二尚书，被称为干练有才。晋卫大将军，转任工部尚书，律职如故。先前因百官供给费用不足，台省府寺都设置公廨前，收取利息以供开支。苏孝慈认为官府与百姓争利，不是新教化之道，上表请求公卿以下官员按等级给予职田，皇上全部采纳。到将要废太子时，因顾忌他在东宫，初为西州刺史。太子因苏孝慈离去，言语脸色都表现出来。迁洪州总管，所到之处都有会政。后来桂林山越聚众作乱，诏命苏孝慈为行军总管，击平之。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苏惠昌，苏孝慈的哥哥苏顺，任北州梅州刺史。苏顺的儿子苏沙罗，字子翠，出仕北州，因破尉迟迥恭，受开府仪同三司，封通泰县公。开皇年间，历任资琼二州刺史，检校利州总管，跟随史万岁攻击西窜，晋卫大将军。不久，检校益州总管长史。到蜀王杨秀被废后，苏沙罗因牵连被除名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苏康继承爵位。袁寿，字长寿，河南洛阳人，祖父袁敦任北魏侍中、少陵王，父亲袁宝任北州凉州刺史。袁寿年少丧父，性情仁孝，九岁时父亲去世，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宗族乡里都感到惊异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。长大后方正正直，颇涉猎文史。北周武成初年，封龙城县侯。保定四年，封仪陇县侯，授仪同三司。隋开皇初年，朝廷商议伐陈，因袁寿有司礼之才，派他到怀普兼修船舰，以强干济世著称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。文帝曾出宫院官舍，文武官员都跟从。开府萧摩诃的妻子患病将死，他上奏请求派儿子到江南收取家产，御史看到却不发言。袁寿上奏弹劾说，御史的官职意在纠察，执绳不举，现典寄于何人？今月五日，车驾一毕，亲临设院，开府仪同三司萧摩诃信列朝班，御官圣礼， 上奏称请求派妻子萧氏略暂时前往江南重收家产。妻子安氏愈患，弥留多日，若安氏去世，萧氏略不应有此行。私下认为人伦之义，夫妇为重，滋爱之道，乌鸦也不亏欠。萧摩诃远念资财，敬望配偶之情，一言才发，名叫顿时丧尽。而兼殿内是御史陈寒芷之等亲自所见所闻，进不弹劾纠举。若知而不举，情涉阿谀纵容；若不认为不对，岂关理时？仪同三司太子左庶子简教书事御史陈留行本亏损献体，何所陶罪？陈谬承朝纪，舔居左丞之职，不容沉默，仅以状文。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后来受太常少卿，初为冀州刺史，有公正廉洁之称，入朝为太府少卿，进位开府。炀帝继位，汉王杨亮反叛，左仆射杨素为行军元帅，袁寿为长史。世平以公寿大将军，迁太府卿。大业四年，拜内史令，跟随炀帝西讨吐谷浑，袁寿率军屯驻金山，东西连营300余里，以包围吐谷浑王。还朝后拜右光禄大夫。大业七年，兼左翼卫将军，跟随征辽东，在路上去世。炀帝哭得很悲痛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、光禄大夫，谥号为景。儿子元敏很有才辩，但清显多诈。元寿去世后，炀帝追思他，提拔元敏代理内史舍人。元敏交结赌徒，多次泄露进省中的言语。宇文化及造反时，元敏首创奇谋，委授内史侍郎，被沈光所杀。论曰：两位赵公熟悉旧事，当时都推重，但身居尚书省长官之位后，却没有突出的政绩。可知人的气量各有极限，大小不同，不可超越。晋王蜀王是皇帝的爱子，专擅权力宠爱，不受法律约束。王韶、袁言担任他们的辅相，都被敬畏，不敢为非作歹，正直敢言的风范值得称赞。宇文弼气量宏远，声望所归，但言语不密，以致颠覆丧命，可惜啊。一楼谦志向见识宏大深远，不计旧恶，请求赦免高尊之罪，有君子之风。李元通、郭荣、庞煌等人有的在经营王爷时效力，有的在皇帝龙前时结交，他们之所以得到高官厚禄、隆恩殊宠，难道是偶然的吗？李安虽然灭亲，但从道义上来说也已有亏。杨尚熙声誉隆重，张炯、苏孝慈都被称为真干之臣，都提拔于开皇初年，大概是当时选拔的人才。袁寿弹劾刘行本，有益于维护明教，但他济功称罚，大概不足称道，赠官尚书省长官则是优厚了。